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芳华，欢迎来到空中崇拜。感谢神，我们可以同心合意聚集来敬拜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今天我们要听的正道主题是殉道者的启示，信息的经文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在良友官网的右上方，点选空中崇拜，有我们今天的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您可以对照着跟着我们一起来敬拜神。以下就让我们一同的预备心，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起立来唱《要等候主》。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请各位仍然站立，我们唱诗歌《古旧十架》。亲爱的天父，我们是在万民中被你所选召的一群，这是何等大的福气！众人现在一起在十架前领受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仰望十字架之上属天的荣耀。而今而后，十字架成为我们众人一生背负的荣耀记号，成为我们众人乐于高举的公义冠冕。求天父特别纪念在我们继续承继十架为新一代教会建堂的标记的时候，把望你的圣灵继续带领教会众肢体齐心前进，彼此相顾，携手扶持，引导我们在勇士教会的行列之中成为你荣耀的儿女，得以承受在主耶稣基督十字架上为我们的救恩带来的一切丰盛，让我们齐声向这个时代继续宣扬天父独有的荣美。每一堂的聚集，每一句的颂赞，都将所有的荣耀全部归在天上的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各位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粒麦子。
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
爱天父，愿你的旨意彰显。天父啊，谢谢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死在土里的麦种，今日我们因此才能成为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死是向罪死了，活是向神而活。求圣灵时刻提醒我们，而今而后，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也是为主而死，因为无论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啊，赐给我们全然信靠你的信心，不论身处什么境况，都能够靠主得到全然的平安喜乐。无论圣灵差遣我们往哪里去，我们都回答，主啊，我愿意。天父啊，我们是属你的，让我们永远在你里面，求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心意，求你以圣灵引导我们，以你的话语引领我们走人生的每一步。以下我们崇拜的时间，求主大大使用讲员沈牧师的口，字字句句充满能力，在主耶稣基督至圣的十架之道上，建造弟兄姐妹都有丰富的领受。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是我们聆听信息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使徒行传七章五十四到六十节，各位请听我诵读。众人听见这话就极其恼怒，向斯提凡咬牙切齿，但斯提凡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就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众人大声喊叫，捂着耳朵齐心涌上前去，把他推到城外，用石头打他。做见证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斯提凡呼吁主说，求主耶稣收我的灵魂，又跪下大声喊着说，主啊，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说了这话就睡了，扫罗也喜悦他被害。今天在我们中间证道的是沈正牧师，证道的题目是殉道者的启示。我们把以下时间交给沈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来到使徒行传第七章。使徒行传第七章相当长的篇幅，而这相当长的篇幅的里面的前面差不多五十节都是记载着斯提凡的一篇未完成的讲章，是他带着一个迫切的灵向当时的公会的领袖论到耶稣基督就是这位弥赛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可是他还没有讲完哦，这些人就听不进去，所以来到了刚才所读的五十四节到六十节的这一段。他把他推出去，推到城外，拿石头把他打死。当他们用石头丢斯提凡的时候，斯提凡的反应一个是他看见天开了，另外一个是他求神赦免那些饶恕那些丢他石头的人。其实这一个斯提凡的这一个事件，在整个新约圣经的里面，或者说在整个新约教会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一个事情。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是宣教的行传，是上帝的圣灵借着他自己设立的教会开始他传扬十字架救恩的宣教的旅程。使徒行传第七章的这一个事件，如果你把它 冷静的切开来看，它其实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中政府和公会的结合和教会之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是一个严重的冲突，而这严重的冲突从耶路撒冷教会的设立，彼得约翰在每门口使一个生来瘸腿的人得到医治，他们都宣告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后来彼得传福音，有3000人悔改，又传福音有5000人悔改，以至于耶路撒冷教会在这样的一个兴旺的一个氛围之下，教会一直往前走。可是公会呢，这些犹太人的领袖呢，他们确实觉得落在一个背负罪名的这样的一个痛苦中间，而这个彼得和约翰包括现在的施提反所传的信息，这个关键的关键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而又从死里复活，而这一位公义善良令人爱戴的这位耶稣却被你们官府和公会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你们这极其错误的审判和决定，你们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使徒行传第4章12节，使徒彼得在宣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么清楚的信仰标杆，这么清楚的信仰的内涵，带来了初代教会的快速成长，带来了弟兄姐妹之间彼此的相爱，信徒在生活中的见证，那复兴的火继续的燃烧。而这个时候今天来到我们使徒行传第7章，这不单是施提反一篇常常讲到的内容，也是施提反愿意站在第一线向公会和当时的官府和公会来进行他福音的行动，但是却遇见最大的挑战和困难。彼得传福音，3000人悔改，彼得再次布道，5000人回转归向神信耶稣，可是施提反的讲道却带来了3000个石头，他成为新约教会的第一位殉道者。而这整个的事件，各位，我们要从几方面来分享，来想想看。第一，官府和公会的立场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来逼迫教会，或者是要这样子来对付施提反？第二，施提反个人，或者是施提反代表一个教会，因为他是教会的执事，他的立场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这么直接冲到第一线跟官府和公会对抗辩论？第三，在这样的一个事件的里面，上帝怎么看？主耶复活的主怎么看这件事情？首先先跟诸位一同分享官府和公会的立场。主耶稣被官府和公会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件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其实我觉得他应当是带给巡抚比拉多和他的政府，以及当时要求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公会领袖、祭司长、文士等等莫大的困扰。我相信他们的里头是心里头并不平安，这不公不义的作为使得那时的有识之士却是跳开的，可以公正的来看到底这件事情是怎样。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有40天在地上向许多人显现，这一个事实更是震撼了耶路撒冷，震撼了当时耶路撒冷周遭的每个角落。这样的一个情景在当时整个耶路撒冷的里面，平民百姓民间的有声和无声的声音，其实官府和公会是承担着非常大的压力。那么怎么办？为了要 平息这样的一个错误的审判。官府和工会他们当初所用的一个方法就是用钱收买人，放话，做假见证，放假消息，带风向，但是这样的做法只能带来更大的破口以及更深的隔阂，以及整个的百姓对官府和工会更大的不信任。为什么？因为是谎言，因为是谎言。谎言是出于魔鬼的，当一件事要把它的根基放在谎言的上面是完全不可能的，它完全站立不住的。可是仇敌魔鬼是谎言之父，他确实要用这个谎言要来蒙蔽一些人，蒙蔽一些心，这全然是上帝所不喜悦的。所罗门王讲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记载在箴言书第六章里面。我相信所罗门王是满了智慧，经过默想思考观察，他说耶和华神所憎恶的有六样，连他心里所憎恶的共有七样，就是高傲的眼、撒谎的舌、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计的心、飞跑行恶的脚、吐谎言的假见证，并弟兄中不善纷争的人。我觉得讲的真是够清楚，上帝知道，所罗门知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人的心被谎言、被恶者所蒙蔽的时候，他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一个政府，所谓讲到政府或者当时的工会，是表示他们是有权柄的，若是在这样做错的事情上面想要掩盖、想要隐藏，那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是在那里，百姓的心是明白的。但是作为官场的，我觉得他们也有他们的立场，要保护自己，要抓紧权力，但是不容易有好的结果。为官者还是应当要靠着主的恩典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主同行。可是这样的事情，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这样的事情，在来到《使徒行传》一直往前的这段日子，一直来到这一段日子，施提反的智慧、施提反的能力、辩才，使得公会的领袖招架不住，所以再一次重蹈覆辙，再来用钱买人，再来放假消息诬陷施提反，说他抵挡摩西的律法，说他污秽圣殿，再一次在一些群众中间带方向，仍然是用一个谎言要来解决他们认为的一些难处和困难，难处和问题，只为了再一次想要保障自己眼前的利益和权利。这种忘顾是非、放弃真理的做法是神所唾弃的。撒旦攻击教会，撒旦破坏教会，总是用谎言来起步。在历史的里面，让我们看见政治和宗教的结合，为了权力而结合，这会产生的许多的悲剧，从罗马时代一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停止。而这中间使得事情变得很复杂，或者是造成很多的误会，或者造成很多的伤害、流血等等等等，都是因为撒旦的工作以及谎言的工作。第二，施提反的立场是什么？使徒行传中的路加医师，写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医师，是对施提反的这个人、这个弟兄有非常正面、非常称赞的介绍，说他年轻、有智慧、有口才、有魅力、有热忱，不单如此，而且说他灵性很好，圣灵充满，大有能力。我们从他的讲章里面、讲道的里面可以知道，他熟悉圣经，晓得以色列的传统和教训。可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施提反这个弟兄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是被上帝所拣选的一个人，被上帝所拣选的一个弟兄，成为新约教会第一届执事团队中的一份子，也成为为福音真道，为耶稣基督并十字架并被钉十字架并从死里复活的道理争辩护教的一个弟兄。他传扬的真道，他保护教会，他看重真理，成为当时教会中站在第一线抵挡仇敌的一个弟兄。面对工会以及官府的压力逼迫，斯蒂凡怎么想？难道他不知道他这样子做是危险的吗？我想他应该知道一点吧。至少《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五章的地方，彼得、约翰他们传耶稣为基督的时候，官府不准他们讲，他们还是讲，官府就抓他们，把他们关起来，后来又打他们，对不对？可见他们是遇到了一些逼迫，而我相信彼得和约翰所遇见的这些难处和逼迫，斯提凡是应该是心知肚明的。既然心知肚明，还要去冲撞吗？我觉得这就是值得想的一个问题。斯提凡为什么要这样做？从第七章这么长的一篇没有完成的讲章中，它的内容重点应当可以说是斯提凡在他向这个工会讲这篇讲章之前，他就是在平日的里面，在他的家庭聚会的里面，或者在与一些工在一些会堂里面与人辩论的时候，他信息的主轴，所以他讲得很流利，他讲得很清楚，他讲得很有力，越辩越明，越讲越有力，越有把握。而他每一次讲他的信息的时候，与人争辩的时候，都会来到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一句话：你们杀了那位耶稣，上帝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立他为基督了。而这一句话让工会受不了，你们杀了，工会受不了。但是他的辩论，他的能力，他站在真理的那个位置所讲的，工会听不进去，很恨恶他，可是百姓听进去啊。而且我深深的相信斯提凡所讲的这每一句是带着能力的，神的话语、上帝的话语、真理的本身是带着能力的。工会的领袖当然听不进去，你觉得听不进去就不听了吗？如果不听就算了，其实他们不止不听，他们心里害怕，他们心里害怕，胆战心惊，他们就决定买人来把他干掉，把他杀掉，把他消灭。斯蒂凡不知道这些吗？也许他没有想到自己的性命会如此就结束，在这世上就结束。但是在他的里头，我觉得他有一个不只是一个热情，他是有一个使命。我记得很清楚，中华福音神学院的第二任院长林道亮院长，林道亮牧师，他100岁，99岁的时候，上帝接他回天家了。当他来到台北成为华神院长的时候，他带领这些教师、学生、职员等等带领这个学校的时候，过了一年，他劝勉华神的子弟，在一生侍奉、一生传道的生涯中，要紧紧地记着一句话，所以他就写了一个对联。上联和下联，他就写了两句话送给也勉励这些华神的师生。上联是以神国兴衰为己任，下联是置个人死生于度外。以神国兴衰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我觉得这就是斯提凡。我觉得会不会在那时候斯蒂凡的内心，他的火热，他亲近主，他知道他该做什么，他知道自己的角色立场。第三，上帝怎么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事。上帝知道吗？当然知道，绝对知道。上帝允许吗？我相信上帝是允许的。 路加医师在《使徒行传》第七章，刚才我们中喜之士替我们读的54到60节的里面，两次清楚又直接的记载，当斯蒂凡被推出去，人拿石头打他的时候，他看见天开了，然后两次讲到他看到耶稣站立，两次耶稣站立，他说我看见耶稣站在上帝的右边。所有的解经的学者或者所有的神的仆人都一致的认为，耶稣站立，这是强调我们的主耶稣针对斯提凡被石头打而殉道的这件事情极其关注，极其关注此事件的发展，极其关注斯提凡，极其关注那护教而殉道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每个礼拜天都读《使徒行经》，今天我们刚刚也读了，诸位都很清楚，我也记得的。我们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有一句话说他是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对不对？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但是斯提凡他说我看见主耶稣站着。为什么站着？主耶稣常常站着吗？我想使徒信经可能更准确，他是坐着。那么如果他是坐着，那个站就是偶然，一个不寻常的时刻，一个特殊的时刻，一个他觉得要站的时刻。我觉得耶稣基督站立的时候，不单是极其关注斯提凡的殉道，而且同时是表达他迎接斯提凡的回家，也表达他迎接这殉道者回到天家。因为耶和华神看圣民之死极为宝贵，上帝怎么看这件事？只看斯提凡一个人吗？斯提凡的殉道只是代表斯提凡的个人吗？不是吧。当初我相信像斯提凡这样有见识或者有负担有眼见这样的弟兄也一定还有，但是神似乎允许斯提凡成为第一个寻道者，是表达一件事，因为斯提凡是教会的执事，意思表达当一个教会为着真理而站立的时候，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上帝要他教会的执事，一个教会的代表，一个代表教会的弟兄，为真理要站立，为真道要争辩。上帝怎么看？上帝看重这件事，以至于我们就知道，从耶路撒冷教会的开始，从斯提凡的殉道的时刻开始，一直到今天，基督教的历史是一个宣教的历史，基督教宣教的历史是一个血泪的殉道史，是一连串殉道者的见证所连接所谱成的。他们为真理为信仰为义受逼迫，从罗马帝国开始直到今日。宣教的历史，无论在印度，无论在缅甸，无论在哪里，当然包括在中国，有很多的人为着福音的缘故，那些无名的传道者，那些无名的宣教士，把他们的一生都埋在这里。而当你认识这些基督徒，当你知道这些曾经在受迫害中的一些主的仆人，当你再有机会见到他的时候，你见到他的时候，你真的不必听他讲道，也不必他开口劝勉什么，你看到他你就受感动，你看到他你就知道上帝是活着，上帝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中会显得很奇妙的。1980年我有一次机会去上海服事，我和戴绍珍院长我老师一起去，我们办完了事，结束了工作，第二天就要离开上海回香港，可是飞机是下午，所以那天早餐之后，戴牧师就对我说，哎，我们去看一个人吧。从上海的酒店的附近坐了公交车，坐了差不多20分钟下车了，又走了20分钟，终于到了一群房子的地方， 我也不知道是在哪里，我就跟着他，他还蛮熟路的，就上楼到一个二楼，他说我们去看一个长辈，他刚从监狱出来不久，我们去看他。我说哦，我傻傻的跟着他，但心里很激动，到底是谁，就我们就进去了。戴院长对他说，这是我的学生，一个年轻的弟兄啊，我就鞠躬啊，当然鞠躬嘛，对不对，那是一个长辈，我一眼就认出来，我一眼就出来，那是王明道弟兄。我看到他很激动，非常激动，他坐在他的那个藤椅上，戴着帽子，戴着那个毛线帽，两手抱着胸前，穿得很朴素，声音还是很大，戴着黑框的眼镜，听他就讲上帝的爱。近日以来，我相信我们都知道穆斯林的世界对基督徒的残害，但是上帝也有很奇妙的作为。在今天的穆斯林的世界里面，信耶稣的人非常的多，最多的就是伊朗。伊朗排斥基督教是很厉害的，对付以色列是很厉害的。以色列最怕的国家就是伊朗，他不怕什么叙利亚、埃及，他都不怕的，他就怕伊朗，因为伊朗有势力，有核子弹。但是伊朗里面信主的人很多，伊朗对基督徒的逼迫很厉害。前几天我有机会收到一个朋友转载给我的一封信，他说每一年有一个国际机构叫做 Open Door， 我真的不知道中文怎么翻译哈，打开的门，敞开的门。好的，这是一个国际机构，他每年都列出基督徒所处境最危险的二十个国家的名单，就是在这二十个国家里面基督徒最危险。那么过去十几年最危险的第一名都是北韩，2021年的去年北韩第二名，第一名是阿富汗。不是北韩的逼迫缓和了，而是阿富汗的逼迫更加的严峻。这前二十个名单里面有一些是我们所熟悉的，也有一些是我们教会的宣教师所去的地方。阿富汗第一，北韩第二，北非的索马利亚，东北角，北非东北非洲东北角的索马利亚第三，北非的利比亚第四，伊朗第九，印度第十，缅甸十二，中国十七，越南十九，埃及第二十。这是相对客观准确的资料，而且是最新的。求神怜悯，站在真理上护教宣教是上帝对他教会的托付和使命，没有寻道就没有宣教，没有宣教也没有寻道。这些人都是站在福音线上为真理委身，为真理奉献，为真理牺牲的。我最近读到一个见证，心里很受感动。有个弟兄，我想今天他如果在，他应该已经100岁了，我相信他已经回到神那里去了。这个弟兄是一个英国弟兄，是一个医师，非常优秀的医师，上帝呼召他来中国加入内地会，他就到了中国的西北兰州做宣教师，做医师宣教师。可是他个人，上帝感动他对西藏藏民特别有负担，所以他就离开了兰州，来到了青海，不是停在西宁，因为西宁还是西藏人不是最多，所以他去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化龙，化是文化的化，龙是基隆的龙，他去到那个化龙藏族自治区，那一个小城市，他就到那个地方设立了医院，上帝帮助他，他就在那边开了一个小小的医院，但是有20张床，他就在那里行医，帮助许多许多的藏人，医治了许多许多的藏人，所以声名远播，有好多的喇嘛跑来求他的医治，他也医治他们，甚至他的见证中讲到有一些所谓的活佛，你们听过这个名称吗，也跑来他说我有这样的问题那样问题，他也医治他们，凡来到他病院里面他所医治的人， 他所接触的人，他都传福音给他们，他都把单张给他们，把小册子给他们，好多人欢欢喜喜就带着这些就回去了，并且得到医治。他的见证告诉我们，他在那边这几年中，每一年至少接触3500个病人，藏人，受到许多人广大的百姓的欢迎和称赞。可是中国大陆改变了，中国大陆要所有的宣教师都离开中国，所以他们就找到他，他的名字叫做贾立克，贾宝玉的贾，立立正的立，克服的克，这是他的中文名字，他苏格兰人。贾立克医师在化隆，然后的共产党就去到他的医院，就把他带去警察局、公安局，说我们要控告你，控告你什么？我做医师，你控告吗？控告你是英国间谍。我哪里是英国间谍？我跟英国政府从来没有什么接触，我跟英国什么都没有接触，我就是一个医师，常年就在你们中间，你们所有人都知道我，你就是间谍，就把他扣住，把他关在一个小小的房子里面。后来中国政府放了他的妻子和孩子，然后他们先离开中国，可是不准他走，把他扣在那里。1951年底，内地会总部在澳洲，内地会在澳洲开国际会议，做出了一个非常痛苦的决定，就是中国内地会要撤离中国。1951年，各位，你如果对时间有概念，你就知道1951年所有的国际的宣教师、国际的差会，全部都早就在1950年全部都撤退了，剩下内地会。内地会不愿意离开中国，不想离开中国。其实内地会在1951年底的时候，在中国国内还有600多位宣教师，所以1952年初开始撤退，一下子就一批人圈出来，撤退了500多个，还有100多个。这100多个都是在比较偏远的地方、比较穷困的地方、比较远的地方，慢慢慢慢一点一点撤退，一点一点撤退。越晚撤退越难撤退，越晚撤退越难出来，到最后困难重重。但是感谢神，内地会向全世界教会请求代祷的呼声，所以大家都为他们祷告。内地会的撤退的总负责人甘农博士人在香港，等候宣教师从唯一可以出来的一条路，就是深圳到香港，等在那个地方。他的工作、他的祷告、他的使命，后来他写，他说我最大的学习就是忍耐，等候那个宣教师出来，等候宣教师出来。他手中有所有宣教师的名单，他知道这个出来了，这个出来了，这个还没出来，这个还没出来。感谢主，有时候有消息，大部分时候没有消息。终于有一天得到了一个消息，贾立克和内地会另外一个在甘肃黄原的一位马良珍医师可以出来了。他们两个就是内地会最后的两个人。1953年7月20号下午6点40分 PM， 这两位宣教师从深圳经过自由桥跨境罗湖，内地会所有的宣教师出来，他们受了好多的苦啊，受了好多好多的苦啊。斯蒂凡效法主耶稣，斯蒂凡为那丢他石头的人祷告，求神饶恕他们。他是伊利麦斯，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结出许多的子粒，经历了生命的奇迹。使徒行传第七章第58节是这样记载的，说斯蒂凡他被推到城外，人们用石头打他，那个做见证的人，就是丢石头的人，把衣裳放在一个少年人名叫扫罗的脚前。7章60节，扫罗也喜悦斯蒂凡的被害。使徒行传8章第1节，从这一日开始，斯蒂凡殉道的这一天开始，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门徒都分散各处。8章3节，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爱拉着男女下在监里。使徒行传第9章第3节， 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伊利麦斯，若是死了，一定会结出子粒来。那一个衣裳放在扫罗的脚前，那个到各家拉人进监的扫罗，在大马士革的路上要进城之前，有大光照着他。扫罗很敏感的，有知识，有判断，他见到这个大光，眼睛瞎了，不能看见，他就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扫罗说，你主啊，你是谁？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位扫罗你我都知道，后来他改名成为保罗，成为初代教会最伟大的使徒。寻道者的启示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但是我自己默想最深的感受，寻道者的启示就是上帝爱世人，上帝爱我们，为了救赎的缘故，要让人人得听到十字架救恩，要让人人听到这宝贵的福音。但是仇敌却是肆意的破坏，借着谎言，借着各样的方式来拦阻阻挠上帝的工作，教会的工作，要叫人不听到福音，要叫人远离福音，要叫人远离上帝，要叫人落在死亡的里面。然而为福音而委身的这些征战副教的人，前仆后继，承先启后，要完成神所托付的大使命。寻道的事从斯提凡开始直到今日不会停止，寻道者的见证，寻道者的能力肯定会突破仇敌的伎俩，福音必定会传遍天下，主必定再来。作为一个教会，我有时候在想，上帝看斯提凡的殉道，不只是看斯提凡一个人，而是看耶路撒冷的教会，不是看斯提凡一个执事，是看这个执事的教会。台北信友堂是有差派20个海外宣教士的教会，我们中间有些海外的宣教士是在所谓的创启地区工作，创启地区英文名字 Creative Access，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宣教师他是没有办法取得宣教师的身份，没有办法用宣教师来申请签证，所以他们所去到的地方是相对危险的，但是也确实福音未得之地需要的一些地方。而这些宣教师他们就努力的凭信心的就去到那里了，我们为他们感恩，但是我们要为他们祷告，因为我们对他们有责任啊，各位。对教会来讲，各位亲爱弟兄姐妹，最近我们都很热衷或者是很知道教会要盖一个新的礼拜堂，是很好，感谢神，我都是很期待那个礼拜堂快快盖好，很美丽，很好用，很荣耀，赞美神。但是礼拜堂盖好了以后是为着什么？是为了我们在里头有非常好的音响，在那里敬拜很好，我也渴望，但这不过是一部分，小小的一部分。更重要的是那里要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啊，那里要成为一个差派宣教士职堂宣教的一个中心啊，这是上帝对他教会的一个使命的一个要求啊。一粒麦子，个人是可以作为一粒麦子，一个教会也可以做成一粒麦子。一个教会若是顺服主，就会结出许多的子粒来。我们一起祷告，愿主的话成为我们心里的感动和力量，愿圣灵的光照和启示让我们贴近你的心肠，知道你爱世人的心。求主纪念你的教会，帮助你的教会踏上应踏的路，走上应走的路。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以下是我们以奉献回应的时间，奉献的时候我们唱诗歌《古旧十架》，请同工预备敬虔收奉献。 为奉献祷告。厚赐恩典的父神，谢谢你借着讲员的口今日供应丰富的信息，提醒我们历代殉道者跟随主耶稣基督的启示所洒下的鲜血灌溉了之后每一个世代福音的麦田，我们也因而在这伟大的宣教行列之中蒙受永生的福分。我们以一个感恩的心，领受的心，恭敬的到你的面前，求天父悦纳我们众人的奉献。父啊，你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赐给我们每日所需，我们不忘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我们更时刻记得世上所有美好的赐福都是由你而来，祈求圣灵常常提醒我们常有甘心乐意的奉献，为主的福音使命无私的奉献我们的财物，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精力，奉献我们的生命，求天父乐意悦纳我们曾在台前以及我们心灵深处的全人奉献，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各位弟兄姐妹一起起立来唱三一颂，之后并请沈牧师祝福。
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那赐恩、赐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他要亲自成全你们，赐力量给你们。愿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您收听的节目是空中崇拜，我是节目主持人芳华。本节目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推荐分享这个节目给需要的主内肢体。如果您需要讲道讲义，欢迎您上良友电台的网站，进入我们的资源库的讲道库，搜寻空中崇拜，您就可以下载空中崇拜的讲道讲义以及空中崇拜的主日程序表。如果您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透过短信13229966122 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或者是透过电子邮件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点 net 与芳华联络，我会尽快的回复您。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